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今天呢，有件事情不得不讲，那个就是一架空难的事故。29号的晚上的9点钟，这是 Washington DC 啊，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这个有一架民航机在降落，另外呢有一架军用的直升飞机呢就撞上了这架民航机，两机相撞，这个估计呢没有人生还。这个民航机上有60名乘客，有4名机组人员，一共是64个人。另外一架呢是这个黑鹰的直升飞机，这个飞机上呢有3个军人，现在都掉在这个 Potomac River， 估计呢无一生还。那么到现在为止，这个搜救人员呢还在这个波托马克河上这个打救，但是呢估计呢没有找到什么存活的人。这个是非常悲惨的事故，在美国这个10多年都没有发生过这么大的事故，而这件事故呢非常的诡异啊。那么我今天先和大家讲讲这个事故。那这个事故呢，撞击的那架飞机，那架民航机呢，现在从各方面来看呢是没有什么错误的，因为它正从这个 Kansas 州的 Wichita 这个机场起飞。那么这个飞机是按照正常的这个要求，按照正常的轨道，在华盛顿的这个国际机场的塔台的指引人员的指导下，这架飞机呢就降落，就按正常的降落。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一架刚刚从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军用机场起飞的黑鹰直升飞机呢在做训练。那照说这两种飞机它不应该混杂在一起，就不知道怎么这架飞机呢，直升飞机就一头撞上了这架民航机，就造成了这么大的空难。这件事情要和大家讲一讲。这个出事的民航机是美国航空公司 American Airlines 下面的所属的一个分公司的一个客机。美国航空公司因为手写的两个字母 American Airlines 两个字母都是 A， 所以一般我们叫 AA 啊，编号5342。29号这个晚上从 Kansas City 的 Wichita 这个城市起飞，60个乘客，4名机组人员，那本来飞的时间不长，就到 Washington 就降落了。那么这个黑鹰直升飞机呢，不是从这个华盛顿的国际机场起飞的，它是从附近的这个叫做 Fort Belvoir 啊，标瓦，我们把它译成这个 Belvoir 啊，这个军用机场起飞。这架黑鹰直升飞机呢，跟这个民航机一点关系都没有，它在做行晚上的这个飞行的训练。那么这两架飞机撞的地方呢，离开美国的白宫呢只有3英里，那就非常近了，大概呢按照公制来算就 4.8 公里，也就不到5公里。在这么近的地方出现了一个飞机撞击的一个事件，这个区域应该是最严格的，这是应该全世界管制的最严格的一个空域，居然出了这么大的事情。那么这个事情呢，这个到我讲节目的时候呢，这个机组人员在现场已经发现了大概有几十具这个遗体了，这个具体的人数呢我不敢讲啊，因为这个还要通过他们整个的搜救。这个飞机为什么说掉到河里面搜救这么困难呢？第一个就是因为华盛顿29号的晚上啊大风，第二个呢非常的冷，这个波托马克河上有浮冰，又结了冰，你到这个掉在河里面的飞机上面去搜救呢，必须这个潜水员下水的工作，又是晚上，又是掉在河里面，并且非常的冰冷，潜水人员去抢救呢，非常的困难。那么这天29号的晚上，这个 Ronald Reagan 国家机场啊，代号是 DCA 嘛，就已经叫停了所有飞机的机场起降的航班，就晚上全部停了。这个搜救人员来得很快，那么大概有300多个救援人员在河上的船呢和附近的区域里面找，整两架飞机都 掉在这个波托马克河里面啊，那架黑鹰直升飞机呢是倒插，就是整个头插到河里面，只有一个尾巴落在上面。而那架飞航空公司的飞机 AA 的这架飞机呢就断成两截。那么这几件事情我们现在刚刚得到消息，现在真是一个悲剧啊。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希望知道的就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这个军机的撞民航机的这个事件。那么从那个飞机的飞行路线和无线电通话来看呢，这个当时这个黑鹰直升飞机是要求这个与这个民航机5342航班保持这个视觉的距离，所谓视觉距离就是要看得见，直升飞机要看前面不难的，因为民航机呢灯火通明，并且呢飞机上有闪光的灯，而这叫直升飞机，你是被告知的你起飞的时候要面临一个民航机的跑道，但是呢就用视觉也没有看到。大家说这个为什么没有通过无线电的联系呢？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个常识，这个就是华盛顿的空中管理部门和其他的部门都不太一样，它呢有两个无线电的频率，这两个频率呢，一个呢是用在固定翼的飞机，也就是这个机的翅膀是不能够变的，那就是固定翼飞机，民航机啊或者私人飞机，这是一个频道。另外一个频率呢是用于这个直升飞机，这最大的问题是这两个频率并不互通，也就是说直升飞机叫或者民航机叫，这个对方听不到，都要通过塔台，就是这个机场的塔台的通话。那个5342航班用另一个频率和塔台通话，黑鹰直升飞机呢用这个直升飞机的频道和塔台通话，两个频率不能够接通，也就是说这互相不能接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漏洞，我不知道原因是为什么。应该这个我们知道所有的这些飞机呢都应该安装的这种防碰撞的这个系统，这个大家常识都知道了，因为两个这个不论是民航机还是直升飞机，他们都要装这个防碰撞的系统。这个防碰撞系统呢是一个标准配置，就所有的这些飞机上面都要装这个系统。那么但是呢这两个飞机的这个防碰撞系统呢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工作。这个非常奇怪的一个事情。并且呢这个航空塔台呢也叫了这个黑鹰直升飞机，说你有没有看见这架民航机，这个黑鹰直升飞机没有回答，就砰噔一下就撞下去了。这个 Donald Trump 在事故发生以后不到4个钟头就发布了一个贴文，说当时的飞机呢以差不多是可以说完美的正常的路线接近机场，就是讲那个从武器岛飞过来的 AA 的这些航班。他说我现在看到呢直升飞机一直朝着这个民航机撞过来，并且呢对着民航机飞的时间很长的时间。他说这个那天晚上啊，华盛顿 DC 呢是晴朗的夜晚，飞机上的灯光闪闪发亮，为什么直升飞机看见民航机不上升不下降或者不转弯，为什么这个控制台不告诉直升飞机应该怎么做，控制台只是问了一句说他们是不是看见飞机，那为什么看见飞机，说你躲避躲避没有说。这种情况呢按照 Donald Trump 来说应该是可以避免的，这个是非常坏的消息。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我们呢就最这个因为出了这件事情就想办法去看看这个专家的意见呢，这个美国有一个航空顾问呢叫做 Jeffrey Thomas， 这个比较权威的航空顾问，他说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安全的航空系统，他说这种事情在美国不应该再发生，因为所有的航空器啊，就所有的飞机所有的直升飞机都装了这个叫 TCAS 的交通防撞系统，这个系统呢过去几十年以来都在用，在过去几十年里面差不多防止了很多次这个碰撞，所有的商用飞机 大多数的军用飞机都配备了这项技术。所以呢，根据这个 Jeffrey Thomas 的讲话来说，就说从技术上来讲，这次坠机根本就不应该发生，令人觉得非常的困惑，也令人觉得非常的悲伤。我们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报道，在坠机以前的不久，可以听见这个塔台有一个空中交通管制员呢，就问直升飞机有没有看见这个航空公司。那么空中交通管制部门呢，说有没有看见，有没有看见，几秒钟就发生了碰撞。这个信息其实是公开的，这个塔台跟直升飞机的对话，这个是 Life ATC 这个音讯上发布的。那么这件事情呢，就说一个很大的一个漏洞了。Donald Trump 呢，他其实在第一时间就讲了，他估计的原因就是塔台的人员呢不职业。大家说航空管理是一个高职业的这个工作，那一定要受过严格的训练，有丰富的经验的人才能做塔台的控制员，否则你怎么控制这么多航班的进出呢？ Donald Trump 呢，他讲的原因就是说这个政治正确害的，就是所谓的多元化。我们这就不讲多元化了，那意思就是说，在联邦政府的机构雇佣任何的工作人员啊，都要体现多元化。多元化有几个方面呢？第一个是这个种族啊，就是要必须在联邦工作机构里面有足够的比例代表种族，白人多少，黑人多少，拉丁裔的多少，这是一个基本的种族的构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性别取向啊，就是说你这个是同性恋呐、双性恋呐、这个正常的这个恋呐，或者是跨性别啊，这些都会变成一个参考。那么当然第三个就是技术的考量。那么这个 Donald Trump 呢，就说他觉得是一个问题，就因为太多的考虑这个多元化啊，这个种族、性别、你的认同这等等这些方方面面，反而把技术压到最低啊。我今天看到我都觉得很惊奇的，因为这个今天的说法呢，就已经有人就挖出来了，就是美国这个航空管理局啊，就是这个联邦航空管理局啊，这个事实上呢是有过一个官司的。这个呢官司呢应该是起于奥巴马时代。奥巴马时代呢签署了联邦航空管理局，这个英文叫做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啊，简称 FAA。他在这个管理局里面呢就用了新的措施，因为奥巴马在台上的时候，那么是2010年那个以后的这段时间呢，他就公布了一项新的措施。这个措施呢，他呢就基于种族的关系啊去考验人。那么当时有一些人呢是通过了这个技术考试，因为这些人是有这个空中交通管制的能力，或者做过飞行员的。那么他反而呢是考虑这个种族，这个事情呢是出于一个官司，有一个人呢这个去告这个联邦这个空中管理委员会。这个打官司的人是2013年提出这个官司，他当时呢作为一个有资格的、有技术的、有这个背景的这样的一个联邦的这样的航空管理员，他去考，结果呢因为呢种族不配对，他就没有选上。他在这个 ATSAT 的这个考试里面，他获得了满分，差不多100%的成绩。人呢有经验，但是呢就把他就否定了。那因为的问题呢，就是他不符合种族的配额。那种族呢，必须是符合联邦的这个种族比例。这个原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委员会是没有这个规定的，奥巴马上台以后呢，就搞了这个规定。搞到这个规定以后呢，就是你有技术的背景你也不能够加分，而如果你是这个种族的问题，或者是你是这个性别的取向，你可以加分。这个问题今天给跳出来，因为飞机掉下来死了这么多人，所以很多人呢就把它挖出来了。我今天看见呢，就甚至呢就说这个 那个考题都放出来了啊，其中有个考题说，我在大学里读书啊，获得的这个文科的项目得分比较低的，如果你回答是历史、政治、科学，那意思也说你读大学虽然分数不好，不过你年龄也学过历史和政治科学，这些人呢给你加15分。第二个问题问你在高中时候有没有参加过体育，有四项以上的体育，跑步啊，这个或者这个跳高啊、跳远啊，这些都算啊，或者棒球啊、曲棍球啊，这些都算，如果有四项或者四项以上加分5分。但是呢原来一直是最高分的就是有管制员的飞行员的这个执照，那么这个只给2分，也就是说你开过飞机的，你会开飞机的，你做过管制员的给2分。那如果你在大学选过历史、选过政治科学得15分。如果你当过这个飞行的管理员或者是飞行员，你只有2分。而如果你的答案说我在军队里面担任过空中交通的管制员的经验是0分。这个问题在今天给挖出来的，我今天看见美国网上有全文登载这一条，我觉得都很震惊。我现在就明白为什么 Donald Trump 呢在第一时间就骂这件事情，就这件事情呢太离奇了，就是因为这个联邦空中的管理员的这个经验太差，就是因为你靠这个政治正确进来的，而你不是考虑技术，所以技术严重的下跌。这个联邦政府的空中管制人员呢都是联邦的雇员，都是跟联邦政府打工的，所以估计这次呢要大规模的清理啊这个管理人员这个飞机的事故啊。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和大家讲一个非常简短的一个节目，就是讲讲这个空难事故啊。这个2025年的1月29号的晚上9点钟，在 Washington DC 的这个 Ronald Reagan 国际机场就出了这么大一件事情，一架黑鹰直升飞机撞到了一架民航机。这架民航机呢这个代号是 PSA 啊，这个是属于美国航空公司一架飞机，它具体的叫做 Pacific Southwest Airlines， 这个所以叫 PSA 嘛，那是太平洋西南航空，它的主管部门是 AA， 叫 American Airlines。它的这架飞机呢是 Bombardier 这个飞机 ，Bombardier 是一种支线的喷气飞机，CRJ-700， 这是 Bombardier 的飞机。这个飞机呢和一架 Sikorsky 的 H-60 的直升飞机，就是我们平时讲的黑鹰直升飞机，在空中相撞。那么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AA 就是美国航空公司的这个发言人呢就说我不知道这个直升飞机怎么会撞上一架民航机。这个基本上从这个讲话来说，这个所有的责任呢是在这直升飞机。因为民航机在降落，这架直升飞机这么一头撞上去，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事情。那这个事情呢美国军方今天没有讲话啊。现在美国的联邦航空局和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啊，这个 NTSB 开始调查啊。那么这个很多人呢就讲了说，这件事情要看见的人说，就是一架陆军的黑鹰直升飞机就撞上了这架飞机。这个直升飞机上有3个美军的士兵。那么这个飞机是从这个 Ronald Reagan 国际机场的西南部。大概15英里左右，也就是24公里的弗吉尼亚州的这个叫 Fort Belvoir 这个机场起飞的，那么撞上了，所以呢死了这么多人啊。今天呢继续在这个抢救。这飞机呢上面呢我们大家看见这个死亡的名单里面呢非常的这个令人的震惊。这个上面呢有很多的这个花样滑冰的这个顶级的冠军和这个教练。那么据说呢这个飞机上呢至少有14名花样滑冰的运动员，这是一种非常难的活动。 我们看见呢，今天各个方面都在报道了，从有一个讲法就是说俄罗斯有两个非常资深的这个花样滑冰的这个国际一把手啊，这两个人都是90年代获得过世界锦标赛的这个双人滑冰的冠军，一个叫西什科娃，一个叫 Nomov 啊，这两个人都教练，这两个人呢，西什科娃现在今年是52岁，这个 Nomov 呢是55岁，两个人都是俄罗斯人。他们在1994年获得世界锦标赛双人滑冰的冠军，得到金牌。两个人还在世界锦标赛上的1995年也获得过银牌。那么并且呢，这两个人呢四度是斩获了欧洲锦标赛的这个铜牌。那么这两个人呢，年纪慢慢大了以后，就长期在美国从事花样滑冰的教练工作。那么另外有一个讲法，这对我们华人来说呢是比较关心的，因为这个名单上面呢有两名这个华裔的青少年的花样滑冰的选手，这个看名字呢差不多可以决定是真正是华裔啊，一个叫 Edward Zhou 啊，Z-H-O-U 就中文的那个周字，这个大概没有什么太大的疑问。这个男孩子呢16岁，滑冰的非常好。还有一个呢是德拉华州的 Angela Young， 一个女孩子，两个人的照片呢都找到了。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滑冰运动员在那个地方呢？就是因为在这个Wichita 这地方要举行美国的这个花样滑冰的这个锦标赛，那么这些滑冰运动员呢都从这个 Washington DC 坐飞机去 Wichita 参加比赛，比赛完了以后坐飞机回这个 Washington 啊，这个其中我们讲的这个 Edward Zhou 那可能就住在 DC， 那个刚才讲的这个Angela Young 他住在德拉华州，和离华盛顿非常近，这个机场呢非常方便，这两个人都在那里。那今天呢我就翻了一下，大家又看到了这个有这个关于 Angela Young， 就说他呢就是受他的姐姐哥哥的影响，他本身是个女孩子，因为姐姐哥哥都打这个冰球，所以呢看见他们打冰球的时候呢，他对滑冰就感兴趣，就自己也去滑冰。一开始呢也打冰球，冰球呢这个对撞非常的强烈，但是慢慢的自己会滑冰以后呢，就发觉自己对冰上的芭蕾舞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他就改那个冰上的舞蹈，就是这个 Angela Young。在他的脸书上面就讲啊，他说他情绪低落的时候，家里的人呢总是给他鼓舞。那么他这次去 Wichita 的目标呢，就是希望能够进入美国全国的单人舞的这个锦标赛。他希望2026年能够进入全国的冰上锦标赛的决赛。这两位啊，就是 Edward Zhou 还有 Angela Young， 这两位呢都上了这班飞机。那个其中美国队的双人滑冰的选手叫 Luke Wang 啊，这个估计也是一个跟我同姓的姓王的这位，他呢也参加了这堪萨斯维吉塔的比赛，他现在还在维吉塔，他为什么呢能够没有上这个飞机呢？他就决定呢在维吉塔多待一天，就当天晚上不赶回去了，就看看这个城市。那么其他的队员呢就搭上了这个5342的航班，所以就出了这么大的一件事情。那么当然的，这个美国的花样滑冰的协会这个已经呢在这个发表了正式的这个公告，就是说我们的飞机上呢有一大队我们的自己的人啊，现在估计有多少呢，14个选手在这个飞机上，而这个另外还有很多这个教练呢、啊、包括我前面讲的两个俄罗斯的教练，另外还有很多家人，就家里人呢陪着这小孩子一起去维奇达参加这个锦标赛，这样呢可能都遇难了。当然这个消息呢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这个落实。那么这个比赛呢是美国花样滑冰锦标赛啊， 那么他们是参加完比赛就回家，这个出了这么大的事情。这个事情我们今天其实比较关心的两点，第一个就是这个最后调查结果是什么，到底是为什么这个军用的黑鹰直升飞机会一头撞上一个正在下降的准备降落的民航机，这件事情是个大大的问号，这要等军方的这个报告。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另外有一个我们觉得比较关心的事情呢，就是所谓的这个不公平了，那个就是我前面讲的 Donald Trump 为什么说这个美国的这个航空管理局啊，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有这么大的问题。那么今天呢，很多人就把这个事情翻出来了。这个翻出来的这个公司是一个法律基金会，叫 Mountain States Legal Foundation。他们呢就发起一个集体的诉讼，收集了大量的文件。这些文件呢基本上都反映是奥巴马时代签署的联邦航空管理局的一个措施，就是说为了实现多元化的目标，所以呢你的技术并不重要，主要是你的多元化，你是这个跨性同性等等，这些这要加分，而你这个本身的这个信仰等等这些方面都可以加分，但是你的技术背景是不加分的。这个事情啊2013年就公布了，所以今天 Donald Trump 那么气愤地发了这条贴文呢，我估计就是这个原因。我们知道很多的这个飞机出事故呢是这个空中管制员，这空中管制员知道哪个飞机降，哪个飞机升，哪个飞机在附近，有军用的有民用的，他要发出警告。那个这种事情呢，空中管制员所导致的错误引发的大型的这个飞机的空难事故有很多的。我们记得几年好几年以前，东京羽田机场当时有一架大型的这个客机和一个误入跑道的小型海岸警卫的飞机相撞，那造成了这个很多人的这个事故啊，五个人死亡。当时的这个问题就是空中交通管制员的责任。而美国呢一直都是很有效的，2009年以来美国呢还没有发生过致命的空难。那么这种其实这个问题啊是比较多的，因为呢2012年这个奥巴马就通过了这个新的决定，说要表现出这个多元性，也造成了这个几次的严重的差点发生撞击的这个事件。那经2009年到现在那个慢慢记录的，2012年在这个招人的过程里面大家看见的就比较多了，2024年在里根的国际机场还有这个巴尔的摩的国际机场都记录了两起严重的差点发生跑道碰撞的这个事件，这都是空中调查人员造成的。但这件事情呢就没有人说，所以这件事情最近啊给别人翻出来的就是这次撞击，所以今天呢大家议论纷纷。1月29号还有一件差不多酿成的空难，就是韩国的。韩国1月29号釜山航空公司有一班飞机在釜山这个地区啊，有一个叫金海国际机场，它呢这个飞机这个编号是 BX391 航班，机型呢是 A321， 飞机上坐了176个人啊，其中一共是169名乘客啊，这个乘客里面有两名外国人，22名外国人，有6名机组人员，有一个飞机机械师，这个坐了176个人刚刚准备起飞，1月29号晚上9点55分从釜山飞往香港，这个所有的乘客都登记完毕，关机门的飞机呢准备要出发的这个时候就出现了问题。这个出现问题呢就是很多空乘人员说的，听见这个机舱后侧的垃圾箱起火，那么坐在这个后边的这些乘客呢也听到的从机舱的行李箱里面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然后呢大家就看见火灾的发生。 垃圾桶里着火，有些说是在行李架上着火，这个咔嗒咔嗒的声音就着火了。那个釜山航空公司呢，这个机长是非常有功的，他这个机长呢就发现了这个后面的垃圾箱起火，大概看见了，就不但没有这个让飞机起飞，并且呢就马上想办法让大家就撤退。这个机长真是有大功的。那么一说要撤退，就是公布的时候，这些乘客就把旁边的应急门就拉开了，应急门一打开呢就有救生梯就弹跳出去，所以这个飞机上的这个170多个人呢，就176个人啊，基本上就滑出去的。这个机组人员是最后走的。那么为什么会着火呢？现在呢初步的估计，大家说呢就是这个电子产品啊，这个最大的可能就是移动电源，说具体一点就是充电宝啊。第二种有说电子烟。那个有几次的事情啊，去年2024年的4月份，韩亚航空公司从韩国的金浦机场飞往济州岛的客机就出现了这个移动电源，就是这个充电宝。去年的7月份，这个韩国的这个一架飞机从泰国的曼谷啊，这个国际机场叫苏万纳普机场出发，飞往韩国的仁川，这个航空，这叫是东方航空公司，也出现了起火，原因呢就是这个充电宝。我们知道这个充电宝呢，小一点的是可以带上飞机的啊，但是呢超过这个容量，就是160瓦时这个 WH 的这个移动电源登机呢就会出非常的大的问题。所以估计呢就是飞机上面有人带了大量的这个充电宝上飞机，而这个充电宝呢就着火，就引起了这个后机的发生。今天我看见这家韩国航空公司在1月29号出现的问题以后，这个飞机烧得连顶都没有了，这整个飞机都烧完了，所幸呢就是油箱没有着火啊，所以这些飞机呢基本上呢是处在一种完全废掉的一个状态。我今天1月29号两件大的空中事故和大家讲讲。好的，拜拜。